永续不是一个口号，永续是一种生活方式。欢迎收听永续生活家，在这里我们一起聊永续，聊生活，聊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田。今天我想要来跟大家聊聊生理卫生用品要如何环保。为什么会想要聊这个主题呢？是因为在今年妇女节的时候啊，曾有一些单位以及立委开了记者会，表示说因为女性一生当中使用的卫生棉用量体积高达一卡车，而且这些大量的废弃物将造成环境负担，然后希望可以提出限用一次性卫生棉的问题。那当然这种事情都很容易造成民众的反弹。事后这些单位啊，有强调说主要是希望鼓励非一次性的生理用品的使用。当然这些议题也是持续在网络的论坛上面延烧啊，无论哪一方的支持者，他们都有他们论理的依据。但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在能够满足需求的前提下进行选择与讨论呢？当我们要讨论哪种生理用品比较环保时，很多网络资讯或者是环保团体很喜欢用一个数据啊，就是卫生棉、纸尿布要500年才能分解。但是我个人其实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说法哦，而且我觉得它有误导的嫌疑。因为呢，这个数据是根据欧洲或者是美国的数据调查，那这样的数据是来自于欧洲或美国啊，大概有 80% 的垃圾都是进到掩埋场去处理。那的确呢，卫生棉使用的材质如果掩埋处理或者是不幸掉到自然界当中，是很难分解的。但我们现在是住在台湾嘛，台湾应该很少人会把你用过的卫生棉或是尿布丢在路边或是河边吧。以台湾的卫生环境来说，大部分的生理用品都是有妥善的丢到垃圾桶，而垃圾桶的垃圾在台湾呢都是被送到焚化炉里面烧掉。那以分不分解来说，其实烧掉的那一刻就已经完全分解了。虽然说呢，焚化还是会造成焚化炉的负担，或者是空气跟炉渣残留等等，但其实拿分解时间当做环不环保的指标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啊，有谈过生命周期评估以及环境冲击，也就是在看一个东西它到底环不环保的时候，比较好的指标呢，是你看这个东西它从制造到使用到废弃的整个过程当中，它的各种类别的环境影响，那包括可能有碳排放量、资源消耗量、耗水量、环境毒性或是其他的影响等等。那联合国呢，其实在2021年哦，有发布一篇一次性及重复使用的卫生用品生命周期评估的综合分析报告。他们比较了月亮杯、布卫生棉、一次性卫生棉及一次性卫生棉条的环境冲击。那另外还有一份报告是美国纽约克拉克森大学在2019年发表在资源循环与回收的一个代表性的国际期刊的报告。他们比较了月亮杯、一次性卫生棉以及卫生棉条的环境冲击。那这两个报告他们用的都是生命周期评估的方法，详细的比较了不同制品从制造、包装、使用到废弃过程的环境冲击。那假设我们就先来看其中的几个环境冲击，最主要的就是二氧化碳排放、水资源消耗以及能源消耗来看。我们如果来看一片卫生棉的话，一片卫生棉的重量大概是10公克哦。那制造这个卫生棉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概会是29公克。那同时呢，会消耗 7.5 公斤的水，以及消耗6500亿焦耳的能量。那当然环境影响还有其他的类别哦，不过我想就先照这三个方面来比较看看。假设我们先来比较都是一次性使用的卫生棉跟卫生棉条。那卫生棉条相比起卫生棉啊，如果有使用过的人都知道，它的体积啊、重量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低的。那平均来看呢，卫生棉条大概重量一个是 5.5 克，是比起卫生棉减少了 45%。 那因为它的材质使用较少的关系啊，在二氧化碳排放呢是有 28% 的减量效果，那在制造过程的耗水量可以减少 8%， 另外消耗能源量呢可以减少 35%。 所以在这三个蛮主要的环境影响类别，其实都有降低的效果哦。 所以呢，对于那些觉得重复使用的商品清洗麻烦，甚至是没有时间清洗的使用者来说，从卫生棉改用卫生棉条呢，就已经有显著的降低环境影响的效果。另外，同样是一次性产品啊，产品设计上的创新可以更加的减少环境影响。一次性的卫生棉呢和卫生棉条，它在生产中使用的原材料占它的环境影响的最大的比例。而近年来，随着有更轻的产品的设计，以及引入了一些超吸收性聚合物等等，专注于设计吸水性的卫生用品，那特别是在这个吸水材料本身的技术的进步，都可以就是进一步降低这种一次性用品的环境影响。那除了产品本身设计的改良以外，包装的设计的改良呢，也可以在减少一次性生理用品的环境影响上有所贡献。因为我们所知，这种生理用品通常都是一个一个的单独包装，如果在这个包装的减量设计上能够下一点巧思，那它整体的效果也是很大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标榜有机的生理用品啊，那到底这些有机生理用品有没有比较环保呢？如果从重量来看的话，因为有机产品啊，通常它会比一般的产品再重一点，那以重量来考量，也许它的环保性能或环保表现是比较差的。但是我们有提到说，环境冲击其实有十几个类别，那有机卫生棉条呢，在其中大概有十类，包含气候变迁的影响呢，是低于传统的卫生棉条。但是呢，有机的卫生棉条啊，它其实涉及了有机棉的生产，而有机棉生产的过程当中，它的环境影响啊，有六个类别，包含土地利用、陆地、海洋、淡水富氧化以及酸化，以及淡水生态毒性，都会有一些额外的影响。所以如果你问我说，诶，到底要选有机的还是一般的呢？其实我很难给你一个标准的答案。那总结来说，如果你是一个一次性生理用品的使用者，那在购买的时候尽量选择轻量设计、轻量包装、无漂白，或者是选用卫生棉条，都会是一个相对比较环保的选项。那比完了一次性卫生棉跟一次性卫生棉条之后啊，我想要来比较卫生棉以及月亮杯。大家知道月亮杯主要是用细胶来制成嘛，那通常会包在一个包装里面卖给消费者。那当你每一次使用之后，你可能要清洗跟消毒。制造一个月亮杯的二氧化碳排放呢，会是一次性卫生棉的14倍，那耗水量会是一次性卫生棉的120倍，那制造过程的消耗能源量大概是6倍。但是考量到一个月亮杯呢，它可以用5年到10年，一般的女性啊，如果使用一次性生理用品，平均每年要用到360到480片。这也代表说，你一个到两个的月亮杯啊，可以抵超过3000个一次性卫生用品。整体来说呢，环境影响绝对是大幅降低的。但在讨论月亮杯的时候啊，清洗的过程跟消毒的过程其实蛮重要的哦。清洗月亮杯其实会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造成水的污染。因为这个月亮杯的使用阶段呢，占 26% 的环境毒素的影响。那月亮杯的清洗方式呢，会是先以煮沸水烫完后，那再用消毒液或者是中性洗剂，或者有些人是用清水来清洗。那如果你今天是用瓦斯炉上以沸水消毒这个月亮杯的话，它会使用蛮多的水跟电力的哦。那这个部分的环境影响当然也要考虑进去。但是呢，就算你把这一些清洗过程的水啊、电啊全部考量进去之后，月亮杯还是一个在全球大部分的地区都是被推荐的选项。因为在环境冲击的类别当中，有13个类别它都是比一次性商品有更好的环境表现。所以如果你是月亮杯的使用者啊，你可以非常有把握，就是在所有的生理用品当中，目前月亮杯不论你在哪一个地区，你都是有最低的环境影响的。那如果呢，你想要再额外降低你的环境影响，特别是环境毒素的影响的话，那在清洁上面呢，使用相对就是污染较低的中性洗剂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再来我想要比较的是布卫生棉跟一次性抛弃式卫生棉哦。布卫生棉跟传统卫生棉的比较就会变得蛮复杂的。 因为不卫生棉的环境冲击呢，还会受到使用者的使用以及清洗方式，甚至呢，也会受到它的产地等等因素影响。那不卫生棉的环境影响呢，在不同地区的差异是蛮大的。那以联合国的报告举的例子来说，有一个不卫生棉的品牌叫 Uga。那这个品牌呢，它的不卫生棉是在印度制造，它的棉花跟纺织的生产也在印度。因此，如果在欧洲、美国或其他地方使用这个品牌的不卫生棉，会额外增加包装以及长途运输到消费者市场的环境成本。除了这个包装跟运输以外，其实在不卫生棉的使用上，更重要的是清洗的这个阶段。而每个地方的清洗方式呢，通常也不一样。在欧洲跟美国啊，通常都是以洗衣机加清洁剂的方式，而且洗衣机通常是设定高温洗涤，而且还有烘干。而在印度呢，通常是用手洗，而且不会另外加清洁剂的方式来处理不卫生棉。那大家就可以想象，因为高温洗涤跟烘干的话，消耗的能源通常就是会比较多，再加上清洁剂也会造成其他环境毒性的影响。以结论来说啊，在印度使用不卫生棉的环境影响是可能会跟月亮杯一样低的，而且是显著低于一次性卫生棉及卫生棉条。这原因就是印度它自己生产制造，减少包装，减少运输，而且手洗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节省能源。而在欧洲或美国的一些地区，它的环境影响可能会比一次性用品还要更多。所以呢，如果你是不卫生棉的爱用者，那尽量选择台湾制的品牌，而且呢用常温水清洗并且自然风干，就可以是比较环保的选项哦。那对于不卫生棉以及一次性卫生棉的比较，我想其中最重要的观念是，一次性卫生棉的环境影响啊，主要发生在制造阶段，而不卫生棉的环境影响主要会发生在使用阶段。因此，不卫生棉的消费者的使用方式会是这个不卫生棉到底环不环保的关键因素。那其实我个人并不是不卫生棉的使用者，但是呢，我是一个资历接近两年的布尿布妈妈。我们家的女儿啊，从满月开始就使用布尿布，一直到现在。因此，我也非常关注布尿布的相关环保议题。布尿布给大家的观念呢，就是很环保啊。但其实，布尿布跟不卫生棉一样，在使用情况不同的情形下，其实不一定能达成环保。在《别让地球叹气》这本书里面整理的碳排放量资料显示哦，可重复使用，而且与大量衣物以摄氏60度水洗、晾干并且传给老二的这种布尿布呢，二氧化碳当量，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大概是89公克。相对来说，抛弃式的纸尿布，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呢是145公克，大概是刚刚提到的两倍。最后呢，如果是一个可重复使用跟大量衣物，但是是以高温90度水洗并且烘干的布尿布的话，它平均一次的使用二氧化碳排放量是280公克。那统整来说，一个抛弃式的尿布呢，用 2.5 年的话，这个孩子呢大概会产生550公斤的碳排放量，那相对于 1.4 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碳排吸收量。而如果这个孩子使用布尿布，但是却高温水洗而且烘干的话，碳排放量可能会变成两倍。那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呢？假设你有两个孩子，而且维持使用同一批布尿布，不烘干，你可以省下将近500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且同时呢，你还可以大量降低垃圾掩埋场或者是垃圾焚化炉的负担，这个效果很可观哦。但是同时，我们的心里要非常清楚，一旦你放弃使用了这个可重复使用的布尿布，改回使用抛弃式的尿布的话，我们原本的选择马上就会变成碳排放量最高的选择。所以以这些数据来看，那个使用者如何使用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虽然布尿布可以大量减少垃圾产生量，但是如果清洗的时候使用高温水洗烘干的话，整体的能源消耗跟二氧化碳排放量都是比一次性纸尿布还有更高的。那这个呢，绝对是所有关注环保的布尿布使用者需要注意的事。 那其实不卫生棉也是一样的哦。而我觉得我自己其实蛮幸运的，因为我住在天气晴朗干燥的台南，所以晾尿布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太麻烦的事。目前用了快两年的布尿布呢，状况也维持的还不错，顺利的话应该可以接手给二宝继续使用咯。那以上呢，我们综合讨论了一次性卫生棉、一次性卫生棉条、月亮杯以及布卫生棉的环境冲击，甚至还加码聊了布尿布。那接下来我想要讨论一个问题哦，就是环保与否是不是唯一的标准呢？从上面的数据啊，我们已经知道非一次性的生理用品在正确的使用情况下会是一个相对环保的选择。但是当人在做选择的时候啊，要考量的事情绝对不是只有这个东西环不环保而已。我们在看待生理用品的使用的这件事上，绝对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卫生棉的发明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性别平权的发展。因为有卫生棉的使用跟发明，它可以让女性更适应职场上的工作，并且呢不用花费过多的时间处理生理需求，同时也促进了工作权的平等。而女性在因为工作而有了经济实力之后，也可以逐渐提升在家中或者是社会上的地位。因此我们其实可以说，卫生棉的发明让女性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那另外纸尿布其实也是一样，即便现在啊，社会普遍提倡父母双方在育婴的责任方面是平等的，但我们依然可以想象一下纸尿布的发明对于解放女性有多么大的帮助。以前还在使用一片布当做尿布使用的时候，光是刷洗用过的尿布都不知道要花了多少时间。一次性生理用品在这些面向所带来的影响，也绝对是我们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不能忽略的。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有曾经介绍过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那在这个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里面呢，讲到了17个目标当中，当然有跟环保相关的，像是陆域生态系、海洋生态系，或者是负责任的生产与消费等等。但是同样也包含了其他的永续的面向，比如说性别平等、消除贫穷、和平与包容等等的。这些面向也通通都是全球永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因此当有一些单位啊，在要求女性禁用或限用生理用品之前，同时也应该要先想想，拿环保与否当成唯一的衡量标准，是不是真的恰当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哦，它是由美国加州零废弃生活教母贝雅·强森所说的。他说，没有哪一种生活方式是最好或最优秀的，也没有人有权利去指导别人该如何生活。当我们试着要指导或指责别人的时候，可能需要考虑的问题绝对不会只有一个面向，包含健康、平权、工作权、环保，甚至当事人自身的特殊需求等等，都需要同时纳入考量。最后呢，我想要用《环保一年不会死》这本书里面的一段话跟大家共勉。这本书的作者柯林贝文说啊，一般所谓的革命通常是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然后会以强烈的态度指责别人，推到极致，甚至会以强大的压力、暴力来达其所愿。但是温柔的革命刚好相反，它是从自己改变做起，透过尊重与包容，甚至留有空间来等待，让周边的人因为亲眼所见而改变。我常会觉得这种内心的感动才是真正且持久的力量。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满足生活的需求前提下进行妥善的选择，也希望所有关注环保的人呢可以一起发起温柔的革命，让我们一起走向更有序的未来。今天的永续生活家就分享到这边，如果对任何环保或永续议题有疑问或有兴趣的，欢迎在各大社群平台上联系新田，也许下次我就会试着回答你的疑惑哦。永续生活家，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持续关注我们，我们下次见喽。